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重新得力，徐武豪博士主讲。
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讲座是我对我自己讲的。我觉得每一次讲到，每一次讲什么讲座，你不要对别人来讲，你要感觉到真的是你需要听的，或者说你在做的事情，你不要讲一些与你无关、与你不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对我自己来讲的，所以有时候我很谢谢教会给我很多的题目，都是很难讲的。可是我觉得当我在准备当中，我觉得哎，这个是我需要的。所以这一次我准备，我真的很开心。今天早上我准备得很好，昨天我睡了6个多小时，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回来这里，在这里讲了一遍，然后去做运动，运动完了吃了早餐，吃了早餐回来以后就到现在了。我是从4:30到现在的，已经过了5个半小时了，已经。我不累，现在还不累啊，完了以后才累。可是我希望这个重新得力呢，可以帮我，也能帮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很重要。人生当中都有很多高高低低，人总会犯错，人总会有些的意外，人也会生病，也会跌倒。问题不是说有没有高高低低，肯定有的；有没有开心不开心的，肯定有的；有没有困难，肯定有的；违背病，肯定有的；违背犯错，肯定有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有了以后怎么面对。我常常犯错，常常有，真的不断在改，不断在改，不断在改。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了问题以后，怎么可以重新再来，这是很重要。我常说跌倒不是问题，要懂得起来，不要倒下来了不肯起来，或者说我起不来，这是很悲哀的。我见过有些人倒下来以后起不来，有些人根本没倒下，因为他从来没站起来，所以他从来没倒下。有些人从来不倒下，有些人从来站不起来，那都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怎么可以重新得力。你要重新得力写4个字，在圣经当中应该只出现一次，在以赛亚书，对吗？等一下我会帮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经文。今天跟你们看很多的经文，2件事我先提一提，大纲里面已经有了，有些已经发到你手机里面去，对吗？有些已经有了，就是刚才看有人拿进来了，因为看见我会讲几方面的内容，几方面的内容，所以等一会讲到你根据哪个大纲来讲，我希望你们知道讲到哪一点。然后这个打出来的东西呢，你不需要太怎么，不需要一直在抄啊，拿你的手机出来拍啊，不需要，我们会发给你的，整个 PowerPoint 会发给你的。我也在跟你讲，你发给你以后，你回到你教会，回到你小组，回到你别的地方，你要去分享，你完全可以用我的东西。可以请你讲一句，是你来听徐武豪然后所用的，免得有一天我去讲，他说你讲的他的东西，那就不好了。啊，你说你去听了，然后你跟他们分享一下，我希望越多人去分享越好。啊，基本来讲我没有版权，啊，只要你不要拿去卖就行了。啊，5毛钱5毛钱，谁要这样子，那就不要这样子，你们可以去用，好吗？所以不用太紧张，写笔记不用写的太多。可是我没有的，你想到一些的东西，你要写下来，这个我鼓励你去做。有些回应啊，有些我没讲到的是你想到啊，应该可能写一点，应该怎么样，你可以完全写下来。重新得力呢，是来自一本书。哪一本书呢？我有2本书啊，一本书叫 Resilience， 一本书叫 Biblical Resilience。Resilience 这个字 ，Resilience 这个字呢，英文就是，中文就是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意思。其实你真的看的时候呢，他讲到是复原的能力，就是你失去了，你能这里上面讲是恢复那个原状。还有一个，如果你查词典的话呢，你这个还要抄啊，你们没办法习惯了，对吧？哦，你就是为了不能睡觉啊，你不要告诉我吗？原来是为了不要睡觉。还有一个，你查词典的意思来说，就是叹信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你老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老了？她说你看，然后看着手指这样擦我的脸，你看见没有？她说很久才恢复原状。 他说你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了。他说，我说这个老了，真的老了哈。等一会你不要这样弄我啊，你要弄旁边那个。他进去了以后一两秒钟以后才回来。他说真的这么老了，把你老了。所以 resilience 这个字就是说可以恢复原状的那个能力。我倒下来我能站得起来，我曾经失去我可以找回来，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定义讲到说困境当中可以出来，困境有人困在里面出不来了。所以 resilience 我能出得来，我能起得来。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上个周末呢，我讲了五堂道，跟你说讲道呢真的很累，不是那个时间，每一堂都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可是三个不同的教会，所以当你讲完以后呢，不是当他出汗了，你那个真的很累的，累得很厉害。所以我知道当天我讲完以后肯定很累，所以我准备了跟我太太说，讲完以后我五点钟讲完，讲完以后六点钟呢，我就约了我太太，约了我妹妹，约了我哥哥，我说一起出去吃顿饭啊，我没有说我请啊，我要放松一下，点了我最喜欢的菜，最喜欢吃的东西，最喜欢喝的汤，找好好休息一下啊，也不是很贵啊，我觉得挺好的，好好放松。然后吃完以后差不多八点半了，然后回家休息一下，九点半我就睡了，一睡了7个多小时。礼拜一起来又一条好汉，很精神。我的意思你要明白，人是人，人是有限的。我常觉得能重新得力，你要很纵欲，你明白我们是一个人吗？你明白你自己吗？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啊，我不是说我很少故意的去排得很满，然后累死了，然后觉得我真的太爱主了，所以你看我都晕过去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我讲到第五堂还是可以的，还是没有胡乱的讲话的。然后我有一次在中国北京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礼拜一到礼拜五，讲到礼拜五下午我都讲不下去了，因为真的很累。因为在中国讲呢跟在这里讲有一点不同，在中国的培训他们时间比较长，一天是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所以讲到最后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到了，我记得是礼拜五3点钟嘛，我跟他们说，各位学生，我说同学们，我说我真的不能讲了，因为我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能停吗？他说行啊，老师你就停吧，反正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就停吧。我说终于我就停了，就早2个小时，不要勉强，对吗？你知道你有限，真的不行就不行，人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要看的呢，给你们看，就是有重新得力的需要。你明白一个人为什么需要重新得力，因为他失去了，所以他要得回来。那什么时候我们失去呢？所以接着跟你们看第二，给你们看重新得力的例子。第三，重新得力的劝告。所以三方面我觉得其实每一方面我都很喜欢，在我的准备的当中我都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用啊。我们先看重新得力的需要。为什么重新得力呢？第一，就是我们的信仰上的错误。当你比方说你对爱神的表现有个误解，你对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忠心有个误解的时候，你生活当中侍奉当中肯定出问题。所以信仰上的错误是第一个。那你知道啊，一个人灰心或者说失望有不同的原因。举个例，他有这个期望，这个期望没有出现，我是很灰心。要看医生灰心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比方说对教会他的看法，他觉得教会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当他进到教会去的时候他说原来不是完美的，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离开教会。有人以为结婚以后就美满了，谁说的啊？在座结婚的如果你配偶在旁边不要举手哈。我们都明白哈，我常说婚礼可以非常美满，婚姻你要努力的，你不要以为结了婚以后一切都美满了，绝对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不下功夫啊，你不好好用心去爱护你的婚姻的时候，你也会看见婚姻当中很多很悲哀的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信仰上的错误就是说，你的看法、你的想法、你里面所信的，如果出错的时候，你就会让你的心就失去了它的能力，坚持不下去。所以很多人对很多事情非常的悲观。我说人就是这样子，好像我妈去年11月份走了。我妈年纪大的时候，她说：“孩子，为什么老是有病的？”我说：“老了就有病嘛，什么老是有病啊？”我说：“人年纪大了，有句话怎么讲？年纪大了怎么样？我们记性就坏了，就是这样子嘛。”我说：“我现在年纪大了也是一样的，以前我身体很好的，什么药都不用吃的，什么维他命不用吃的，现在我是九种啊。”我太太说：“再吃这个，吃这个，你千万不要死啊，你千万不要死啊，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都是好的，比方你说 B 啊 C 啊 D 啊，那都吃了啊 ，garlic pill 了都吃了，很多很多都在吃，药我在吃有四种，都在吃。那我说没办法，我问医生能不吃吗？他说不能。我说吃到什么时候？吃到你死的一天，或者你先早一点，早一点死你就不用吃，那随你选择。你是没办法，所以有时候信仰上的错误影响很多人，有些人退了，有些人就不干了，有些人不管了。我觉得，如果你明白人生怎么样，如果你明白人怎么样，如果你明白神所讲的，我们能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给你们看，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因为你是耶稣，或者说你对神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就会给你有一个很好的回报，给你有恩典。那我常常在这里很重要一个事情，你要明白什么叫成功。所以当一些弟兄姐妹遇见一些意外，比方说生意做得不好，或者说工作给人解雇，然后他说神不看顾我，然后他就起不来，或者突然孩子出了问题，或者教会出了问题，他没错，他突然觉得为什么神没有保守我。他们把那个保守与恩典变成一种所谓成功的定义，就是我开车不会发生意外，旁边的人可以发生意外，我不会发生意外。这种成功神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我在讲什么叫成功，成功不是说你想要的都有了，你想达到的就达到了，这个叫成功。成功最主要对我来讲定义什么，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你能行出神的心意。请问保罗的一生是不是很顺利？甚至应该再退一步讲吧，耶稣的一生是不是很顺利？如果你说某一方面是顺利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他的门徒也是笨得要命，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明白，气死了，你知道吗？挺累的，挺累的。可是耶稣成功了吗？他成功了。为什么？他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比方约翰福音常常讲的，我就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他怎么讲我怎么讲，他要我怎么行我怎么行，这个才是成功。我常常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教学校去问的是学生，我说怎么样的学生才是好的基督徒，才能见证神，才能荣耀神。他们说哎，第一名第二名哪些重视可以荣耀神。我说考得不好的不能荣耀神吗？他说不能荣耀神，一定是考试考第一名那个可以荣耀神。我说不对，这个不是成功的定义，你明白吗？我不没有反对基督徒可以考第一名，完全可以，可是你怎么考第一名是个问题。我尽了我的能力，我在学，我在同学的当中，我的行为，我的表现，我的品格，我觉得更重要。不是你是不是什么能力比人强，品格是很重要。成功是什么？如果你再讲一步哈，明白神的心意，活着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品格或者俗顺，你能活出神的品格，这个才是成功。真的，你看见很多人很成功，我们一点都不羡慕他，一点甚至不眷重他，对吗？有些人不是很成功，我们非常眷重这个人。那举个例，我爸妈不是很成功，可他爱我们，他们也真的非常正直啊。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罪啊，因为每个人都要信耶稣，可在我看来他们是非常好，我很正。我妈没有读过一年书，一年都没有，可是我们都非常，我们六兄弟姐妹都非常爱我的妈。所以你要明白啊，所以成功神学很多人他追求没问题，生活好一点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呢，明白如果你在这个神学方面你错了，你只要信了耶稣，我就应该啊一帆风顺，一路平安啊，随心所欲，什么一大堆的，好像过年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你神学上不要错。所以常常有时候在我们服事当中，有没有试过服事当中，在服事完了以后，换回来的什么？有时候人家讲几句话，让你很难听。啊，你这个干事什么？你做的这个，哎呀，太差了，也什么一大堆的话，你听到里面很难过，很难过。可是我在讲成功，谁明白神的心意，谁出神的心意，谁明白神的属性，然后把神的品格活得出来，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什么？学我的样式，还有呢，负我的轭，对吗？你要很重要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呢，这个叫祷告神学。我现在讲成功没错，祷告没错，可是不能有一个错误的成功神学，不能有个错误的祷告神学。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你为我祷告啊，明天要考试啊，为我祷告，行，为你祷告没问题。然后哎，考得不好啊，下一个还有一门课，你再为我祷告啊，你可能祷告的不够啊，一个小时不够，为我祷告两个小时，然后还考得不好，哎，还有啊，三个小时，你明白他在讲什么？我祷告越多，神就要听了。到底有时候我问他，到底谁是神？你就像有个电影叫《阿拉丁》嘛，对吗？啊 ，What is your wish？ 你有什么愿望？啊，神不是这样子。祷告神学很多人的错就是说，只要祷告啊，你听过有一首歌哦，我能摇动神的手，你就多一点祷告就能摇动他，神可能睡了。祷告最主要不是你祷告的多少，祷告最，如果你看约翰一书所讲，祷告最主要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真的不是说神啊、我祷告多你就要听。所以有些人祷告，比方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是弟兄姐妹病了祷告，我刚刚从温哥华回来嘛，查经营在前一个礼拜，查经营其中呢有一个教会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来了，有个弟兄病了在医院，他们一直祷告什么，希望他们能在营会完了以后能见他一面他才走。这个弟兄七十岁要走，可是在第二天这个弟兄就走了。哇，他们昨天一直在祷告。后来我记得当天我讲了某些，我忘了讲了什么，然后他说我讲了就解答了他们的问题，对吗？所以他人说只要我祷告神就要听，我是希望明天能见他，我见了以后他就可以死了，这是他们所有的定了。我说到底祷告是什么意思？还有我们常常错的一件事情，祷告就是祈求，祷告不是单单祈求，祷告还有感谢，还有赞美，还有交流，对吗？我跟神讲话，还有很多内，还有认罪，对吗？祷告不是单单说祷告，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啊，最好明天给我啊，什么一大堆的在里面。我觉得祷告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在祷告当中那个跌倒了。他说祷告了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好的东西不一定好的，真的以为好不一定好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里面讲，有时候祷告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神没有听啊。有时候有时候遇见人不开心，哎呀，神啊，我要死了，好像神没听。如果神听的话，很多弟兄里面都死了，对吗？祷告的主权在神啊，不在人啊。所以那个成功神学，人生当中有难处怎么样？有恩典啊，我有祷告的权柄，神有祷告的主权。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做不下去。我一直为教会祷告，一直为这个人祷告，一直为什么祷告，神都没有听。有时候很多原因的嘛，很多原因的嘛。等于跟你跟你看以赛亚书，你就看见了，有些人一直常常埋怨，一直在埋怨。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这个我比较讲的多，叫应该神学。这个应该神学，我跟你说，解释神学也是。最后这个呢是比较多，我们常常在我们里面有一套的神学，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最普遍有两个，我在讲道里面也讲过。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弟兄啊，在我一本书里面都写了有关他，他去旅行回来，突然间就肺癌，而且第四期。医生说已经不行，后来他一年多以后就走了。我们教会就为他祷告，真的为他祷告，就是在教会里面礼拜三我们马上就召聚了一群弟兄姐妹要祷告。我记得祷告有一个姐妹讲，在祷告里面讲，他说神啊，为什么，他说为什么那么好的弟兄他有肺癌，那么好又爱主又爱弟兄姐妹，谁都可以有癌症，就是不应该是他。你明白这个应该神学吗？ 但定了规矩是这个人可以有，这个人可以有，这个人不应该有，这个人不应该有，这些都分了，都分了。如果这个人有，肯定有问题，神圣肯定有问题，你搞错了吧？你给错了吧？对吗？如果我爱死的不能病吗？你看很多人，你认识很多人，他真的发生很多，在教育里发生都有啊。美国芝加哥有一个牧师叫Grant 欧阳，好像是 Grant 欧阳，对，他是芝加哥一个教会很好的牧师，讲英语的，非常好的牧师，我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在教会讲主的崇拜，有个人在拿这个手帕就开了一场，他在打死，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们才说应该神学这件事。有一个弟兄呢比较简单一点，他就说，哎呀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他说实际上我们开会决定了，我们全家决定我们要好好奉献，十一奉献，那礼拜天回教会，他就真的十一奉献。然后他下个礼拜回来，他说实际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什么事情，礼拜一我上班解雇了，他说我做错什么，他心中想什么，我十一奉献，神要保守我的工作，为什么工作被解雇的啊？不应该，这个人应该神学吗？所以常言语，神学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生活的出了问题，心中就会沉下来，就会灰心，有时候对读经啊，对教会啊，对听道啊，都没有怎么听进去。所以我常觉得呢，内心那个信仰是很重要，信仰不要出错，不要出错。应该怎么样，有一种叫圣经神学是对的，你看圣经怎么讲。那如果你今年年初有来哈，冯炳琛牧师讲了一堂有关明白圣经的，那里面他也讲到嘛，他讲到说要全面不要片面，有时候我们读经不要拿了一句话也忘了其他所讲的话。比方他举了一个例子，讲到姐妹不能讲道，那有一句话讲女人不能讲道，可另外有句话怎么讲，女人讲道要蒙头，你记得吗？那很奇怪，一方面说女人不要讲道，另外一个女人讲道要蒙头，如果她不能讲道我蒙什么头，对不对？那所以你要看那个教会的那个当时教会的背景，保罗写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写，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讲道这两个字怎么解，甚至蒙头，现在我们大部分华人教会我所看见的都没有蒙头的。那当时为什么蒙头，与当时社会有什么关系，你不能看片面，你要全面来看才对的。祷告不是耶稣讲的吗，求就得着，他说你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来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你拿着几句话说我就求我就求，主啊求你帮我，明天我就减去30磅，行，你很有信心的求。要雅各是怎么讲，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祷告了半天，每天祷告10个小时都不起来，躺在床上你祷告，你不会减了30磅，你会增了30磅，你没有运动啊，信心也有行为啊。要愿意是怎么讲呢，你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还有雅各书还怎么讲呢，他说不能妄求。所以很多很多神不听，神听，有时候也不要随意说神听了，神听了，有时候真的是神听了吗，不一定啊。我曾经讲过吗，神的旨意与神的允许是不同的。有时候你不要分，比方说我要去吃一点我不该吃的东西，很多人知道不能吃这个扣肉啊，比方说很多了东坡肉啊，对我来讲是挺不好的，所以不能吃，可是我很喜欢吃，我就祷告神啊，我现在进到这个餐馆，我知道它有东坡肉，那如果你不是你的旨意的话，你让我点，然后他们没有，我都不吃，因为我点他有，就是神允许，神给我吃，我就全都平安的心去吃。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骗你，自己是欺骗自己。你不能这样子的，你不能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全面，不要片面。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你在信仰方面，你要对的话，你一定要对神的话很了解，不能片面，不能极端。很多人很极端，我再举个例吧，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嘛，就是你做善事不要给人看见，对不对？那说啊不要给人看见，所以做什么事情不要给人看见啊，什么都不要，然后你要帮一个人，就戴个口罩，然后去帮，帮完以后才走，然后啊我不告诉你我是谁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你有没有留意里面讲什么？ 有几个字，有两个字很重要，叫故意要人看见。你是故意要人看，你再看前一章讲什么，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光应该怎么样，对吗？以致人看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当你看见不看见，看见不是问题，不是故意看见。下面还有句话，要得人的心赞，对吗？我在这里讲，要不要好好讲？要好好讲，你不要说你为了得人的心赞，你可以这样讲，我不管，我明白我不是，难道我要讲到一塌糊涂才行吗？免得有人夸我讲得好，要这样子吗？我觉得不需要，你动机很重要。所以看圣经不要随意拿几个字啊，做好事不要给人看见，是什么都不要给人知道，什么都不要看，我觉得无所谓，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故意，我没有要人侵犯。如果神给我做，我一定肯定把我最好的做出来，我管你怎么看，我看的是神看，不是人看，对吗？人在做神在看嘛，我不能为了你，我就能讲得好一点不要讲得好一点，明明可以打得好一点的，可以表达好一点的，故意表达差一点，免得有人夸我，夸我就夺去神的荣耀了。这什么话，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什么信仰的错误很重要，你一错了，很多事情出错了，你就倒了，你就倒了。所以要全面。还有呢，就是说要是神意而非人意。所以常常在信仰当中啊，你问我，有时候我读经读到很多地方，坦白说我真的不明白，我觉得神意跟我们常常有不同，我们常常对神的意是很有意见的，很有意见的。所以我常觉得，首先你要问神所讲的明不明白，如果明白的话不同意也要去做，如果不明白你去问，不同意你也要去行。我这个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教会当中有没有人不喜欢的，有没有？你不要说是我哈，啊，可以是我也无所谓啊，总有人不喜欢的。我教会也有，有些人我真的很不喜欢，很不喜欢。我觉得我没有说他信仰有什么问题，他的行事为人语气哈，很不喜欢。有时候很多人对他们呢，我也是他们很不喜欢的人，因为我讲话我的表达的方法，很多时候有些人受不了的，我也明白。可是我慢慢有一次，我有一位的我不讲名字了，因为他在多伦多，我也真的对他很有意见。然后他有一次事情讲，也对我来讲呢，我很难受，我觉得他对我不公，我心里已经有一点的怨在里面哈，不舒服。后来我读经音符到罗马书十二章，你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怎么样祷告，只要祝福不能咒诅。我觉得有时候我看着如果他有问题我挺开心的，他就是没有问题，我觉得神灵你到哪里去了，管教管教他嘛，他对我这样子你都没看见，你没听见。后来我看了这个经文呢，我真的不明白，我心中还在想着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学习，我就顺服，我真的为这个人祷告，开始为这个人祷告。我祷告怎么祷告，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事情我真的不知道，那如果他有些地方是我做的不对的，求你让我知道，如果他真的有难处，求你帮他。当我慢慢这样卷过来的时候，我发觉到我一到教会我看见他我完全不同。有时候你有没有试过，有时看见你是他卷过头就走，这种不想跟他握手的啊，就是握手都很难受嘛，所以就卷头就走了。我回去以后没有了，真的没有了。然后有一天呢，我看见他呢，我哎呀，我不要讲得太清楚啊，无论怎么讲，这一天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以后，我跟你说，当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虽然你不明白，那个果效是有的，还有那个平安真的来的，哇，好舒服，你知道吗？好舒服。有一天我碰见他，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是在外面碰见了，我说哎，我过去跟他讲几句，我在 Costco， 我说我过去跟他讲几句，其实讲几句好的话是鼓励他，因为我最近看见一个事情是他在做的，我说这个做得很好，我说你先出去，我过去跟他讲几句话，我真的过去跟他讲了。讲完以后呢，跟我老婆说哎，你挺不错啊，能做得到。一个人你明白圣经所讲的， 你不要恨，对吗？你要爱，为逼迫的人祷告啊。耶稣定下时间，他也讲了一句话，很多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知道，也反过来讲，有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也不知道，对吗？当你按照圣经所讲的去做，真的很不同，真的很不同。那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很多人很熟，对吗？有一首歌，对吗？我不会唱啊，可这里很简单。以色列人在那怨耶和华，怨什么呢？先知以赛亚就讲了，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很多人讲什么？神你不管我。当时他们快要被掳到什么地方？巴比伦。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离开神嘛，不是神不管呢、啊。上面也讲，你要他就问了，你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讲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说，哎，你不管我们，如果你知道你不能帮，表示你不是全能的；如果你不是全爱，你就是不是全能。其中一个，或者你又不是全爱，也不是全能，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疑问。然后他继续讲下去。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叫力量，少年也要疲乏困倦的，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要下面讲什么？你要怎么样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等候这两个字很重要，等候当中包括什么？你对他的信心。我等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相信才等，我不信我就不等。以前我还没有车的时候，我还要坐哪个坐那个 bus 啊，坐那个 TTC。你知道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坐 TTC 呢，我们你知道一个票可以卷车的，可以卷到另外一条线的嘛。那你有时候我在那里上了车在等，等了很久，这个没有没刹车，在那里等，要两个路口，然后就卷另外一部车，等那个 bus 一直不来，等了10分钟15分钟，后来怎么样？就走了，开始走了，开始走路，通常走到一半 bus 就来了。很讨厌的，那为什么我走呢？我觉得我走会比他快，我不信他会在我之前到，这是信心的问题，你信还是不信？这里说你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有意思是说要按照他的时间，他的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要明白，不是神不管。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5章59章，55章讲什么？他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对吗？我的旨意非同你们的旨意。我们常以为我的方法最好，可神有他的方法。还有59章讲什么？他说不是耶和华的耳朵没有听见，或者他的棒臂束粉不能拯救，是我们的罪孽在我们中与耶和华隔绝了，他掩面不听我们所求。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哦。常人很奇怪的，总不看见自己的问题。那这个包括我在内啊，看见这个只是看见别人的问题，总是别人的问题。属灵一点呢，就是神的问题。神的问题不敢呢，就说是撒旦的问题。总是他们的错，跟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一样，不是我的问题啊，就是你给我的女人呢、啊，对吗？总是这样子的。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起来的。所以你说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你愿意再回到神的面前说，我在等你，我在等你。你怎么讲就怎么讲，你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你才可以起来，你才可以重新得力。这个信仰上的错误常常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信仰上的错误我们要怎么做呢？要不断的追求，不断不断的追求，成为习惯。我跟你说，在教会当中，如果你问我你要鼓励弟兄姐妹做什么，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信得住很久的，有时候停止追求了，信主几十年了，真的。我礼拜天在一个教会讲到也讲，他常常说有什么道我没听过，有什么讲又没见过，不但见过还跟他拍个照吃个饭，对吗？他还有我的电话，我有他的电话，多厉害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你不要停止追求啊。而且我常说的教会当中最主要的，我也办这些讲座，我们也办些营会，办营会办讲座没有错，可是不要单单有一些的讲座与 一些的淫秽，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一些属灵的习惯，你要有追求的习惯。现在你知道吗？我还在写书啊。有人说徐弟兄你还写书吗？没有人看书了，很多人都喜欢听看，你知道吗？听与看录像与听录音跟你看书是两回事，真的不同的。如果你看过书，你明白我讲什么。很多人喜欢什么？为什么喜欢听录音看录像呢？简单容易轻松，一边可以吃一些甜品，一边在看某某人在讲到讲启示录的话，我还可以在这里吃一个披萨，也可以很轻松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你真的需要，如果你要避免跌倒，你要能站得起来，你要一定要有一种不断追求的习惯。真的，时间不能省的。我跟你说，我很多很多时间怎么用，对吗？很多时候你要真的要问你的时间怎么用啊，一天的时间怎么用，一小时的时间怎么用，你真的要小心怎么用。我觉得在追求当中，你花多少时间有多少成果。我不是说你拿着一本书哈，拿它三个小时，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单单把它看完，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真的要去思考，要去行里面所讲的，你一定要吸收才可以。所以这个习惯很重要。你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哪里讲？耶稣离开这少年的时候，好像12岁的时候去了圣殿，爸妈走的时候他不在他们当中，爸妈以为他在他们当中，后来在哪里找到他？在圣殿。他在干什么？有六个字，一边听一边问，对吗？过了三天才遇见他的殿，才找到他，遇见他的殿中，坐在教室的当中，一边听一边问。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跌倒起不来，避免需要重新得力，要不断的追求。我常说，我也跟一些神学生也常讲一句话，不要单单有付出没有吸收。所以我个人来讲，比方我有时候做运动，我就喜欢听到，我也喜欢看书，我也喜欢讨论，我很喜欢与人讨论。与人讨论你学很多的东西，你看见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有我的查经小组，我有我的分享的小组，我有我平常讨论的对象，很有用的。有时候我喜欢找一些信主的，找一些不信主的，啊，不同的，我也找一些异端的，我也找他们讨论，我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对吗？我也跟他们讨论，约他们出来跟他们谈。所以要一边听一边问，你今天真的要需要建立一个好的信仰的系统，能保护我们不会倒下来起不来。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点。重新得力的需要，因为我们信仰上有错误。第二是生活上的错误，生活上有问题。首先要讲的是身体上的需要。刚才我讲过哈，我以前常常昏迷，后来我就慢慢改了。我现在最近也在劝一个人，我劝他不要那么忙。我说不需要这样子，我说本月我讲到怎么样才是过分啊，才是过分。身体上的需要是有，那我想问一下，重新得力，你能想到旧约当中有哪一个例子是重新得力的例子？想到吗？一个先知，以利亚，对吗？你看神遇见他以后，找到他以后，第一件事做什么事情？这里讲什么？有一瓶水，要烧饼，给他吃了喝了。然后他吃了喝了，他就起来了，一直走到神的山，对吗？他也累了，他也累了。所以有时候讲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不能忘记你的身体，你不能忘记你的身体。人有人的需要。那有一句话，箴言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哪里讲什么？他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何时睡醒了？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头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病气的人来到，对吗？所以他劝我们不要睡太多。我以前讲到哈，信徒灵命哈，灵命要好，第一要亲近神。你要亲近神，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枕头，放不开，写不得，与他卿卿我我的这样子放不下，起不来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子。那我这个经文呢，我想一想，我不能说把它改，我也是反思，给你看我在反思什么。大忙人啊，你何时才睡呢？你为何不肯睡呢？睡小一点，早起一点，张着眼多再多片时，你的疲惫就如强盗出来，你的困倦反正拿病气的人来到。你有没有看见一些人是工作狂的？我就是不要睡，我为足而死，为足不睡，就是这样子蹭上去，觉得好厉害好厉害。跟你说两句话，人不要睡得太多，人也不要睡得太小。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这是我的错，我过去的错，我改了哈，我改了。以前我常常夸口，我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子？我认识个弟兄啊，我讲他只是打他名字啊，你不知道他是谁 ，Steven。他三十年前认识他，他说徐军，你知道每天睡多久？三个小时。所以我一天有很多时间，21个小时可以工作。他吃饭一天只吃一顿饭，不是三顿饭，不是五顿饭，是一顿饭。他现在还生存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找他很久了。我起初看见他的时候，我听见他这样讲，哇，我很羡慕他。哇，我说一天睡三个小时，有21个小时工作，太厉害了。他自己有个公司，也是那个上市的公司哈，很成功的一个公司。他说我不用睡觉的，他也是个弟兄，好厉害。所以我就学他，每天睡4个小时，啊，10点睡觉，2点起来。哇，很多人很惊讶，哇，徐弟兄你真是厉害。我真的是这样子。你看过哈？
你自己讲过。
对对，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很夸张很夸张。后来就很多人提醒我了，我就真的改过来了。改过来了，所以这个经文我很大的反思。大忙人啊，你何时睡死呢？你还何时才睡呢？为何不肯睡呢？对吗？我也讲过，有一次我到喀扎利的时候，有个弟兄接我飞机的时候，我一坐上车我就睡了。我说坐车睡觉很舒服的，你知道吗？所以一坐上车就睡了，然后他叫醒我，还没到他的家，他叫醒我，他说徐弟兄为什么那么累？我说忙嘛，忙嘛就累嘛，所以把握机会能睡就睡啊，20分钟、30分钟也好啊。然后他就问我，你真的很忙吗？我说是很忙。然后他说，徐弟兄，今天我送你回家，如果回不到家怎么办？因为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了，你跟我都走了。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教会还在吗？我说在。如果在的话，你那么忙干嘛？好像没了你教会就没了吗？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要忙到这个地步吗？所以有时候我开车很危险的，太累了，加拿大的路很直的。所以后来慢慢就改了。我很感谢神，现在真的改了很多啊。现在我坐车，我太太放心的坐在我旁边，人家看见我那里打瞌睡，哎呀，神保守，神保守，还没有发生意外，但是还要等发生意外了才改嘛。所以现在我也去看了医生了，看了那个睡觉的那个医生了，然后他也给我带一个机器睡，原来我睡不好，其实我挺严重的，一直不知道。我有一次跟我家里去旅行哈，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嘛，然后我在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一进洗手间，差一点有个人躺在哪里了。我太太一脚就踩在他的头上面了，是我的儿子。我说干嘛你睡在这里？妈，你睡在我旁边，我受不了了。我好厉害，我太太劝我你去看医生吧，身体也要照顾。如果不是你不照顾，你就倒下来嘛。我真的看了，看了以后，他告诉我，其实你有这个问题。啊？对啊，我是要带哪个带哪个带你要好舒服。然后我女儿怎么讲？爸，现在我没有听见你拉呼了，我听见妈妈拉呼了。妈妈拉呼声音很小的，声音很小的。我睡得很好，醒过来以后很精神，睡得多好。照顾自己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要改善我的生活哈。所以我以前写一本书，你是点另外一本书哈。里面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我先给你看英文哈。 到当你睡的时候呢，哎，我不知道，对，英文是这样讲的 ，While you are sleeping, your entire system, your entire being relaxes in an active manner. You only have to lie down, fall asleep, and let your body do the work. 他说，当你睡的时候，你整个系统，整个人放松了。放松了不是 passive， 是 active， 它在动的，它在动干动什么？更新，让你重新得力。他说，你必须要躺下来睡。你整个身体就在工作，你知道这个有科学根据的，在整个身体系统作为重新得力，你重新再来。所以今天晚上睡觉啊，感恩的心，不要说哎呀很亏欠又睡觉，很亏欠我的枕头很舒服，好好睡觉，好好睡觉，这是需要的。你感谢主啊，你能睡觉了，太开心了。我知道，我真的悔改了，行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非常好。我以前的错误的看法就是说，我要为主而死。有时候我觉得神没有让你死，对吗？有年有个弟兄跟我说，祷告了好久，徐弟兄，我准备好跟你去中国，我准备好死了。我说谁要你去死在中国？你跟我去千万不要死在中国，你给我麻烦了。对吧，我跑了那么多年还没死，干嘛要去死呢？对吧，不需要这样子啊。我常说，我礼拜天讲到了，其中第三点就讲到放心行道，就是说其中有一点就会讲到我们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满足我们的需要的，这个没有错的。睡觉完全没错，吃一顿饭味道好一点你不需要认罪的，啊，对不起神啊，这一顿饭太好吃了，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对吗？为什么不能享受？所以我最后一点讲的放心行道，神所给的你身体的需要你应该去满足，没有错。所以生活上的错误在身体上的需要出错，你看见很多人为什么有矛盾，为什么发脾气，精神不好，身体不好，你要照顾，你要照顾。所以有时候我在家里要放松，我真的要放松，不能拼命拼命拼命这样子，不好的。还有第二点，在生活中的不需要啊，一个是身体上的需要，这个生活中的不需要，有没有觉得现在生活比以前复杂很多？好像很多以前没有的，现在都好像变成需要的东西。以前没有活得很开心的，对吗？现在为什么很多以前没有的，现在都是一定要有的呢？以前怎么活过来的？对吗？有时候我觉得以前的家庭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家庭没有沟通的，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吃饭就手机，吃饭了，他其实他坐在旁边，然后他回你，好，然后他把手机放下了，坐在旁边了，可以这样子的。你没看过的是 YouTube 吗？这是很厉害的，很夸张的，都没有面对面的沟通了。所以生活上很多真的不，我不能说你今天手机把它丢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懂得怎么去用才对。所以这里路加福音讲啊，你要免去什么一切的贪心。贪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的不要变成你需要的。当你不需要变成需要的是贪心，当你贪心你都忙不过来，你太累了，累的时候你就会倒了，倒了你就要重新得力了。所以很多真的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的。还有一句话，那我先讲一讲，这里讲到不是说生活不需要啊，应该讲要小心，不是生活不需要，乃是要小心生活当中不需要的东西，应该这样讲。这里讲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东西生活当中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讲有个字很重要，先求。所以在主导文里面也求，求什么？我们利润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所以求生活有问题吗？没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我活在当中，我享用里面所有的，没有问题。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生活身体有需要，生活有需要，要小心生活所不需要的，不要把不需要的变成需要了，你就忙死了，你就忙死了。两句话，多不一定好的，第二忙不一定对的。有些人很喜欢就是拥有越多越多越多，就觉得很满足，看见我说拥有太开心了。 不是有一个新闻讲吗？他说很多人家里的衣服哈，75%啊都不穿的，直接放在那里看一看。我曾经拥有，我曾经穿过，舍不得丢，就是这样。你能用的真的很有限。我发觉到年纪大了以后，慢慢东西越来越少了。然后常常说这个有需要吗？其实没需要的。这个有需要吗？其实没需要的。拥有那么多干嘛呢？我不是讲过身体与生活是有关的，所以当你生活太忙的时候，你身体肯定影响的。忙也不一定对的，有些人很忙，什么都要，赶来赶去，赶来赶去，真的有需要吗？你真的要想一想，真的要想一想。我错开讲一讲吧，好像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有些人为什么很忙，忙不过来，有时真的要停下来问一问，真的必要的吗？我去过一些教会哈，我不是凭什么，我去过一个教会在温哥华，它非常简单，整个聚会里面很简单，程序单都没有的，可是那个聚会非常好，你能感觉到是一个崇拜，很多崇拜不感觉这个崇拜是一个 program， 就是一项的那种，走完以后就可以走了，然后时间刚刚好。过了时间还有一个不耐烦，那个崇拜进去他没讲什么，就是祷告敬拜讲道然后就结束，非常简单，可你能感觉到，我不是说有程序有问题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有程序班有问题，我他们可以那么简单，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的，原来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所以我以前读神学那个教授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教会弄得那么复杂，要把生命弄得那么简单，你听懂这句话？把生命弄得那么简单，把教会弄得那么复杂，对生命没有太多的要求，对教会很多的要求，每样事情都要做到很完美很复杂，很 professional， 所谓很 professional， 对吧？现在他们哪里生命的要求就没什么，有没有公益，有没有和平，有没有温柔，其实不重要，可是那个灯光那个什么都要做得最好。那当然我们提前也来准备，这些都要做得好啊，不要突然打不出来，这样子这个音响也要用，对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可是不要打过来。所以我在讲生活很多不需要的，当你变成需要的时候，就肯定会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倒下来，你就需要重新得力了。再看生活简单一点，生命丰盛一点。哎，给你再看吧。生活简单一点，生命可以丰盛一点。我记得有一年我请了周祖坤牧师来讲简朴的生活，能不能简朴一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我不反对生活好啊，可是如果你生活很好生命不好，我觉得如果影响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停了，不能再这样子了。我去欧洲呢，有一次住一个房间，看见一句话写得很好，他说 Life is simple， 下面还有一句话 But not easy， Life is simple but not easy， 放在房间里面了。我一进去看见这句话，是太好了，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生命其实很简单，生活可以很简单，可是不容易简单的，你明白吗？人总是喜欢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很复杂。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做，这是我教会的主任牧师以前讲的一句话：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做，可以讲的话不一定要讲，可以要的东西不一定要的，可以不是一定。所以你要能分辨这个。你问，如果你问我，有人曾经问我，徐弟兄，我怎么知道我要的太多呢？我怎么知道我做的太多呢？我说三个事情：第一，你身体怎么样；第二就是说你与人的关系怎么样；第三，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多到一个地步，忙到一个地步呢，你身体出问题了，你与人的关系出问题了，你与神的关系出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红灯了，你要停了。你再不停了，就要发生意外了，肯定有问题。所以明白这一点哈，真的你要很小心。如果你我在讲你重新得力嘛，为什么需要重新得力？因为你失去了，你起不来了。为什么起不来？你信仰上出问题，你生活上出问题。所以一定要好好检讨你的生活。 所以生活上的错误呢，你怎么面对呢？我就给你一个建立习惯。建立什么习惯？很多生活的习惯，比如睡觉的习惯、休息的习惯。我最近去年还是前年，我遇见个传道人，就是我刚刚改过来以后啊，我就看见他，他真的很累，他也很拼命为主做工，真的很非常爱主，非常爱弟兄姐妹，我觉得他很累。累到了地步，然后有人说你跟他谈谈吧，我就用我的例子跟他讲。然后我说你有习惯，比方有什么习惯呢？因为我问他嘛，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呢？好像这样子跟我出来吃个午饭谈谈话，他说从来没有，我哪里有空啊？我去都是探访啊，都是查经，都是讲道，我哪里有空跟人讲话？我说讲话的时间都没有，他说真的没有，他说只是第一次。啊，我说夸张一点了吧。真的没空，忙到这个地步，忙到这个地步，这个是习惯。我说你能不能习惯与人出来谈谈话？有时候需要的。我说你家里他有孩子吗？他年纪不是很大，可能40岁左右吧，有孩子吗？我说哎，有没有去旅行？他说哪里有空啊？我出去都是出去讲道，没有出去旅行。后来因为他去了两次，很宝贵，去了两次，去了古巴还去了什么地方？我说挺好啊。应该去一去，有些习惯，有些习惯。那么还有那些简化你的生活，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有没有试过？那我最近搬家，去年我搬家了，我卖了我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小的房子。搬去以后，我太太第一句话是：太好了，太好了，简单一点好，舒服一点。哇，以前每一次哈、打理房子的时候，有时候以前第一天搬进去的时候。哇，多伟大！然后后来打理房子了，哎呀，太伟大了，太累了。其实很多地方用不到的，用不到的，真的不需要的。所以简化生活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回家看看，你真的今天完了，你回家看看，很多东西你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放了好久，到你搬家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存在的，而且存在了十几年了。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呢？我有一年在香港一个教会讲道，我就讲完以后，我讲传道书，讲完以后，我说我就提议他们回去看看房子里面很多东西不要的，没用的，十几年没用的，或者五年没用的，你就送给人，你就捐给一些机构，你把它卖出去。啊，后来我再下一期去的时候呢，有两夫妻过来找我，徐弟兄，谢谢你上期的讲道。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当年回去真的做了，真的做了，我们把家里很多不用的东西我们去卖给别人，你知道我卖了多少钱啊？这是港币，卖了60万，然后他们奉献给一个是服侍青年人的一个机构。啊，当然我心中的巴不得他奉献给我了，可是他奉献给人也好也好。我说哎，为你们高兴，他说不但我们有钱奉献，还有家里的舒服的多了，真的舒服的多了。他说原来简单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原来拥有有时候是个担子啊！哇，他跟我讲完我挺开心的。我说真的好，弟兄姐妹你回去看看，真的回去看看，很多家里的东西你用不着的，你为什么不能给能用的人呢？你不能穿的不能给那些能穿只是衣服的人吗？真的好多，你回去看看，很简单，女士们，你的厨房里面好多好多的你都没用的，对吗？好多买回来可能几百块一千块买回来放在那里都是厉害，你看我有这个用的怎么样？没用过，没用过，买就喜欢买嘛，你干嘛这样子呢？对吗？所以回去想一想，简化一点，你生命可以丰盛一点的，真的。所以这里是两个提议，建立是好的习惯，休息的习惯是需要有的，简化的生活是应该有的。最后一句话给你们，就是说生活上的错误是什么？你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主人？两句，谁是主人？第一，神是我的主，神是我的主，我不能随意，我真的我的生活要有规律的，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不能随意。第二，我要讲的是我是我的主人，什么意思呢？神是我的主人，我也是我的主人，就是说我要为我的生命负责任。我常说在社，我这里有感而发，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 很多人很多事可以让我们灰心失望，以致我们放弃我们做人的权利与责任。我觉得不应该。很多人会犯错，不要容许他的错影响我。很多事情我做得不好，不要容许不好的事情影响我。不要这样，为什么？神是我的主人，我是我的主人，我要对我的生命负责任，好好过。人是怎么样你管他。这耶稣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彼得讲嘛，彼得总是多管闲事，到最后呢神把他召回来，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约翰在哪里看见他，这个人怎么样，耶稣怎么讲，与你何干，对吗？你只管跟从我，你管他干嘛？有人倒下了你跟着陪他一起倒下吗？有人离开你陪他离开吗？他总是他的事情，他不做是他的事情，我有我的责任，我要做我的主人，因为神是我的主人。跟你说，今天这个世界让你灰心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很多常常有人，我很怕有时候常常有人问我拿了个电话，然后说 WhatsApp， 哇一大堆的，每天都有很多，你看了以后我说我受不了，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我再看着我疯了，太多了，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难以相信的人都在发生了，真的很难想象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到底怎么办，我就很简单说，你要明白谁是你的主，谁是你的主，你明白神是你的主呢，你要好好做你自己的主人。神把我放在这个群体当中，神把我放在这个社区当中，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我好好做好我的本分。神今天给我一个可以分享的机会，我就好好去分享。为什么？因为神是我的主人，我是我的主人，我要对我的生命负责任。你不要怨别人，我听了太多，有些人看见教会某些事情发生，某些人他就退了。我说你不要退，你不要退，你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谁是主人是很重要的。所以神是我的主，要按神的心意，我是我的主，要按我所有，按我的能力去做。真的有人比方，我也很小心讲几句话，因为刚才有人请我去讲到，我说我没空，因为我常常在我52个礼拜当中，在每个礼拜天我都会有一些的空间我留出来的。有两个原因，我太太跟我讲的要留白，就是有一点空间，不要真的满到呢每个主任都是讲四堂道这样子，不要太过分。留空两个原因，第一你可以停一停，第二就是有突发的事情你还可以去做，对吗？所以我常常的每一年都有好几个空白的地方，我是特意在哪里的。所以我讲了啊，不要说我明年还是有空你一定要来讲，我真的是会有一个神学生，是我现在是牧师了，已经是我的学生，他来找我讲道，我说我不行，我真的没有，因为他看我那个 calendar 看，然后他翻了，他没问我他翻了，哎呀徐老师有啊，这里空了，这里有空啊，这里早上有空啊，你下午才去讲道，早上来啊来啊。我说拜托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能不能就是给我一个空间行不行？他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你就早一点约我吧，我是很愿意来，我很愿意来。所以我有时候也是一样，你自己要按照你的能力，你是需要有时候留空是需要有的，可以吗？好，信仰上的错误，三种神学还记得吗？是什么？成功神学、祷告神学、应该神学。我在讲成功神学没有问题的，祷告神学没有问题，你要正确的成功神学，正确的祷告神学。那应该神学呢，很多时候也是正确的应该神学。什么才是应该的？两个提醒什么？你可能记不起来。不要片面，要怎么样？全面。不要仁义，要怎么样？神意。两个回应，不断的什么？不断追求成为习惯。只是还有生活上的错误呢，有两个需要，是什么需要？身体上的需要，还有呢？生活的需要。有两个建议，第一是建立习惯，第二呢？健康生活。今天完了以后回家看看什么东西没用的，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做的， 如果你没有地方放，你拿过来，我替你处理。我跟你说，真的帮很多人，真的很多很多，真的不必要的。我开头讲了，不要把不必要的变成你必要的。那你这样子呢，你就好多了。还有一个问题什么？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对吗？在座有些人刚信主不久，在座有些信主很久很久。我跟你说，要常常更新，对主、对神、对人、对教会，我们都是有盼望、有信心，看得见我们的位分，看得见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做什么？那我常常说，人怎么反应，我们管不了，可是我们怎么反应是我们的责任。行吧，这是第一部分。是吗？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我要讲，就是说要讲重生得力的例子。行，好，我们现在是刚刚好11:20。因为当你信仰出了问题，你生活就会出问题。当你信仰生活出问题了，请问你的生命能到什么地步？你能走多远呢？你能爬得多高呢？对吗？你能怎么生活呢？所以我常说，一个人在你讲到很多道理之前，你要先明白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我常说，信仰是决定你的生活，生活是反映了你的信仰。你不能讲一套活出来是一套的。我讲了半天，比方刚才我讲那几年，我就很喜欢当时几年前为什么我坚持不要睡觉，因为我信仰出了问题。我信主44年，一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有偏差，所以我偏差的动机我觉得是对的。我是要为主而活，好好侍奉神，生命不长，要信主人很多，要牧养，要牧养的人很多，所以我觉得时间好好用，躺在哪里太浪费时间，做个梦这样子没用的，做梦没用的。所以这是我过去的偏差。所以后来明白了，神创造我们有他的规律的。在创世第一章讲到有晚上有早晨，昨共有时，全道书讲的休息也有时，有他的时间。一个人生活有他不同的时段，你不能乱放的，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所以当我明白以后，我觉得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常常在弟兄姐妹面前认罪的。我说过去我能这样做，我觉得现在不对了，我要提醒你。还有那个他这里的弟兄提醒我的话，觉得讲得太对了，对吗？既然你死了，教会还在，你那么忙干嘛？好像没了你，教会就没了。啊，有时候看自己，不要看它太大，也不要看它太小，看它合不中道才对啊。神给你的有就有，没就没，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不要勉强嘛。你想想看，我常常说，我有时候真的，你信仰生活真的很重要。我常常说，教会工人不够，工人不够。为什么工人不够？我有一次真的跟在同工团体里面讲的。全都是教牧同工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读神学？为什么没有人出来牧会？因为我们把他们吓怕了嘛。哇，原来服事是这样子的，家都没了，人都死了。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身体都不行了，孩子都不行了。然后原来这个叫奉献啊，太可怕了吧？对吗？我说是不是我们把他们吓怕了？我们很忙很忙很忙，忙到身体不行，家庭不和，孩子不听话。你要觉得我是为主奉献，为主奉献，为主奉献，然后人家看见了不敢，然后他不来，工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忙，我越忙，工人越不出来，这样子不好的循环呢。所以有一次我在东莞也劝了些同工们呢，有40的同工来培训，都是教会的牧师。我说神，我们有人的本分，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人的本分是需要有的。所以刚才我就讲到生活与信仰真的有关系的。分不开的。你如果说我不希望倒下来，我不希望跌倒，我不希望躺下来起不来的话，你真的需要常常的检讨。所以有时候姐妹的提醒啊，有时候你第一次，刚才我讲嘛，一个人悔改也需要时间的，有些人1分钟，有些人5分钟，有些人5年啊，不要放弃。你看现在成功了，你明白吗？有时候这慢慢慢慢改，我觉得这个。凡是盼望，凡是相信，这个很重要，凡是忍耐， 真的，我们要讲的话应该讲，要做的应该做。所以希望你们也是一样的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当我去年十月份在荷兰的时候，听见四位牧师说我们太累了，而且还有个问题，他说累不能讲，就是你不能讲，你怎么累你就不能讲，你要好像很坚强这样子。我因为我们都是教牧同工嘛，所以我们在那里分享嘛，我们觉得也分享的挺好的，一天的时间我们总共有两天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的，大家的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提醒他们，你应该有睡，应该有休息的时间，应该有你空闲的时间，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所以有时候我说，我跟弟兄姐妹也讲嘛，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工人，爱神的工人，爱弟兄姐妹，你要顾念他，你不要单单用他，你要爱他。这个我在同工团契也讲过，好像前年一月份，那个主席让我去讲几句话，我说真的，在同工团契当中，我们同工团契什么意思？不是回来也用你们，当然我们可以给神用，我们也要爱彼此相爱，那是很重要的。我要把一个人用死了你都开心了，不要，你也不要爱死他。所以两方面，所以希望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讲，信仰生活决定你这个人是倒的，是倒下来还是站起来的人，信仰一定要对。那刚才姐妹问我一些问题有关祷告，祷告这个事情，这个学问啊，真的是一个学问，不容易。他说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好像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反正你要给就给，不给就给，那么祷告来干嘛，对吗？可是你很奇怪，因为你读圣经，我以前也在圣经里面去看有关祷告的经文啊，我就看了很多。你发现圣经中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求人祷告，这个明显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要祷告。比方马太福音有讲的，你们还没求之先，神已经知道了，那我还求来干嘛？对吗？好像有点假装，他明明知道了，我还求什么？所以可是你也明白，他说你也要求，这意思说神知道不表示你不求。祷告的应运有两种，一种你不求还会发生的，一种你不求就不会发生的。所以你要在雅各书所讲，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不求，第二个你们得不着因为妄求。所以当神说你要祷告，你就要求，你就要求，有些事情不求也发生的，有些事情求才发生的。当你求为什么发生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你祷告的内容出问题，第二你祷告的有三个原因，四个原因吧。第一，在祷告你的内容出问题，第二你祷告那个事情的时间还没到，第三你祷告那个方法不对或者不同，第四因为你祷告的人有问题，对吗？你祷告的人，诗篇可以这样讲吗？你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你这个人不对，也是以赛亚书59章所讲的，人不对，内容不对，时间不到，方法不对，这个祷告都不听。神明显说你要祷告，你就要有一，我忘了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经文，只有一区地方讲到说，神很惊讶，惊讶什么？没有人求，没有人代求，是这样讲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他说很诧异，没有人代求，我在等啊，没有人敲门啊，没有人按铃啊，没有人求啊，他说惊讶。就表示什么？你从点经文来讲，就是说神是要我们祷告的，明显的，耶稣也讲的，你们要奉我的名来求嘛。所以你真的要明白，你还要想一想，什么叫奉我的名？什么叫 in my name？ in my name 最基本两点：第一是靠他，第二要按他，按他的心意来求，靠他才能成就，靠他才能求。没有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你凭什么到神的面前去求？对吗？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讲一讲，因为刚才姐妹问的问题，所以祷告很多很多，所以我跟你说，不断追求成为习惯。你真的好好去读经，把圣经把它读通了，读完又读，读完又读，你发现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从我们的一生都学不完的，这个精彩所在，真的。所以好好去读经，好好去学习。不要停止追求，不要太忙了，忙到你没有时间去追求。现在很多时候你请一个来参加查经班，请他来参加一个讲座，我没空，忙什么？很多事情， 真的需要吗？我觉得不一定。其实你算一算，你一个礼拜用多少时间所谓与神交往，所谓与神的弟兄姐妹交往，其实不多。有些人跟我讲啊，看看电视剧，哇，好佩服啊，真是，我不能说佩服啊，很害怕，一看可以看6个小时、7个小时，不停的，哇，读经5分钟、6分钟差不多，看电视剧5、6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这个是什么？价值观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到底哪个重要？哪个重要？什么没时间呢？看一个球赛就3个小时了，真的。出去走一走，去任何一个 shopping mall 啊！以前我看是，他说，我说，哎，3个小时够不够？哪里够？3个小时，我们一个一个店慢慢看的，还要重温以前看过的，比较一下。哇，如果查经这样子就厉害了，查经没有的，查过都忘了，还要重温，才不重温呢，听了就算了，这张纸拿回去就丢了，还要把它慢慢看。思考一下，写点回应，哪里会这样子？所以我常说，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认真，你那么认真干嘛？很多事要很认真，为什么你不认真呢？解决出问题了吗？大概问一下，行吗？因为我觉得每一次中间的时间有人谈话以后，我总会有一些回应。你们了解一些要讲的，真是很多我们需要知道。好，现在讲下面。重新得力的例子，重新得力的例子，在圣经中的例子，请问你想到谁？除了以利亚以外，还有谁？啊，彼得对吗？还有呢？
保罗
什么时候重新得力？哦，这个是重新得力，这个他打不死。他刚才讲到大光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神，那个是不是重新得力呢？那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生吧，他是他的重生的改变。可是他讲到打不死那个保罗了，也是我讲一篇大家有关打不死的保罗。保罗真的打不死，我跟你说，保罗他打不死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怕死。第二，他不贪心。你看保罗从他书信当中你看见的，他不贪心。为什么？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为什么？因为他看保罗基督为至宝。第二，他为什么不怕死？你记得他怎么讲？死得更好。他巴不得死了与基督同在嘛，他有这个盼望嘛。所以你看见保罗，因为他看清楚了。我跟你说，任何基督徒如果他害怕，不一定是怕死，他怕很多其他，怕辛苦啦，怕别人讲啦，怕很多很多了。你有害怕，你有贪心，你站不住。保罗他不贪心不怕死，你怎么打他都打不死，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要除去贪心，也要不怕死。你有这个盼望你就知道，常常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盼望不容易，可是很重要。这个最主要是哪个盼望？这个盼望没了，你这个信，这个望，这个爱也活不出来。盼望是决定你现在的，你的信仰能活得出来吗？你的爱心能用得出来吗？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我能爱，我能信。还有谁？耶稣、大卫。大卫，对啊，大卫倒下来，对吗？然后又起来。耶稣很难讲他是倒下来，可耶稣比较明显一点的是说，在希伯来书有讲，别的地方就有讲，他先降杯，然后才升高，对吗？好像打倒了，保罗讲几句话，好像打倒了，其实没打倒，好像困住了，可是没有困住，不容易的。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有几个人，你让我看一看他们的特点、共通点在什么地方，怎么重新得力。他们第一个我要讲的，你们没讲的是摩西，是很明显一个例子，对吗？摩西的问题是什么？倒在何处？他为什么倒了？摩西啊， 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对吗？他本来是王子，然后他就逃了。请问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靠自己，自作聪明，动手了。你知道新约当中来讲到彼得，彼得也是一样。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不是把刀也拿出来吗？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刀。你要耶稣，你收刀吧，我没要你这样子，就是太冲动了。后来他为什么能重新得力呢？他为什么重新得力？因为那是羊吗？我跟你说，这个显现是很重要。你无论是保罗、彼得，谁都好，你看他与神相遇。你看以后当神要他起来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觉得他行吗？一直他说不行。第一次他怎么讲？他说我是谁？去先放了，对吗？第二次他才讲。啊，如果你找我，哪些人肯定不听我的？他是找了以色列人的，他说他们不会听我的。要第三次怎么讲？哎呀，我嘴巴不行，我不能讲话。他跟以前的摩西很不同了。以前他都是要出头，后来不出头了。请问，从跌倒到起来中间那个关键的事情是什么？神的显现，显现对他有什么影响？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40年当中，他头40年在埃及嘛，然后40年在旷野嘛，然后40年再回去把以色列带出来嘛。40年当中，你看见摩西的改变是什么？他遇见神，他也看见他自己。其实摩西一直，你会看见在神呼召他的时候，所以他后来也有出现问题的，还没有完全。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他能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从神看见他自己，看见他自己。保罗也是这样的，其实彼得也是这样的。当然我等一会讲下去会看见一个共通点，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人呢，他曾经很灰心，后来他起来。这个人也是在创世纪的。想到哪一个人？对了，约瑟，对吗？他遇见什么事情？被他兄弟卖了。你知道我从哪里看见他曾经所谓倒下？你看见他生了两个儿子，改了名字，第一个叫什么？马拿西，什么意思啊？使我忘了，忘了什么？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的全家。想想给你自己兄弟来出卖，不能看见所爱他的父亲。总共你知道最后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22年，22年的时间，离开了那么久的时间，好痛苦。当他后来有了地位，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第一个名字改，就是让我忘了我的困苦。第二个儿子以法莲，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当然讲到说他兴旺那个意思，还有说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他没有忘记他的苦，他没有忘记人亏待他，对他不起的事情。到后来他怎么起来的？从这个困苦，从这个难过起来，为什么他能改？神与他同在是明显的，因为一直神就祝福他手所做的工，给他能解梦，对吗？可是他对他的兄弟们，给他所遇见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改过来？看见这里吗？45章第5节，他说只是神差我，他的分别在那里啊。那刚才讲到保罗也好啊，摩西也好，他遇见神，这里是他明白神，因为神一直没离开他，你知道吗？他一直敬畏神，神一直帮他，给他有解梦的恩赐，已经把他抬举起来，埃及的宰相给他很顺的，给他很成功，可他一直把这个事情过去的还放在心中， 没有解决，直到他明白了，在这个看见他的兄弟的时候，把他们带过来，他才明白，神是把我献来，我献来准备要保全生命。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苦哈，不公平的事情，是我们很难明白。好像刚才讲的耶稣公平吗？不公平。后来耶稣，比方彼得前书讲了，为什么耶稣被骂，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说为善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把迷路的羊引回去到牧人人的前面，他为了什么？为了要帮人解脱。所以约瑟也是一样的，受了苦了，后来他明白了，这个恨他放下来。你还记得吗？当雅各死了以后，兄弟们怎么样？惧怕，爸爸死了，糟糕，这个弟弟要报仇了。你看下去，他怎么讲？50章20节，雅各已经死了，兄弟们也怕。他说：“从前你们意思是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明白神的意思。”你刚才有没有看？神害我，这里讲神的意思。你明白吗？一个人改变啊，我等于我以为讲的是事情。我有时候遇见不公平的事情，说我真的不明白。举个例吧，我只举个例哈。有人对我讲的是很不公平的话，我真的不明白。或者对我一些叛变，讲的是很难听的话，让我很难受，一直不明白。有时候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原来神要让我明白看见一件事情。他说：“徐武豪，你没有看见那个事情。”我说：“透过你看见，有时候啊，你比方说看以色列人，神管教以色列人用什么人去管教？外邦人，对吗？巴比伦啊，腓力斯人啊，这样子。因为很奇怪，就是好像以赛亚书所讲，你干嘛用他们来管我们？对吗？这是外邦人当偶像的，为什么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这样子？不能理解。有时候遇见一些事情，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人根本他不配，我们觉得他不配讲这个话，他凭什么这样批评我？他凭什么这样在背后讲我？我听得不明白。有时候你不明白，神这样用他们来管教我们，要你体会一些事情。我真的试过很多人讲什么话，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现在过了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回头看，就是因为几句话让我停下来想一想，我冲得太快了，一直冲得太快了。一直没有把我自己放下来，现在回头看，我明白了，神就是告诉我一件事，你就把你自己放下吗？你看得那么重要吗？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约瑟就是这样子，经过了20多年了，他如果没有遇见他的兄弟，因为他爸没有看见他的爸，他不理解这个。后来他不是讲了吗？神把我献派来，献来到埃及，为你们准备的。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以前一直改着的名字都是表示不好的，是他们对不起我。当然他没有再帮他们改名字了，可是他的意思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重要，一个是与神相遇，一个是明白神的意思。我觉得啊，真的很多时候这个体会哈，我不知道过去你有没有生命的体会，当你体会的时候，你真的很兴奋的，很开心的。我看见了，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你要你心中真的感谢神，为什么你把这个人放在我生命当中？为什么让我听见这句话？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有你让我体会什么？那所以约瑟几个例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其实摩西来讲呢，如果你问我是神的管教，40年。要你看见你自己，所以到40年以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真的一直说：“哎呀，我不行。”以前他觉得他行，他觉得我不行，我不行。可是，所以他怎么样呢？有一点是过分谦卑了，你明白吗？从过分骄傲变到过分的谦卑，那就不行了。还有谁呢？以利亚，刚才不是讲了吗？以利亚的问题不是单单身体的问题，他还有什么？你看在这里讲什么？我问耶和华，这个很奇怪，他躲在一个洞里面嘛。耶和华问他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问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大热心。”可是他躲在洞里面了，问了两次， 躲在洞里面，你怎么为神大发热心呢？不是很奇怪吗？真的很奇怪啊。然后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怎么样信上我一个人，挺可怜的。神后来怎么讲？十八节，第一，你回去，你不要躲在洞子里面，你有事情要做。第二，神就提醒他，我留下7000人，没有像巴黎去死的，没有，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我就说很多人的问题，摩西这样子，以利亚也是这样子，甚至彼得也是这样子，就是自以为意，自我中心，没看见神，都看不见，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这里是给他一个提醒。所以神对他说什么事情，就是说你回去做你的事情，让我告诉你，除你以外还有7000人，不当你一个人。也是神的提醒，神的提醒。所以这三个人还有彼得，对吗？我们刚才也讲到彼得，彼得为什么跌倒？为什么跌倒？你记得耶稣问他的时候，他不是说就算我跟你一起死，我都可以，我愿意，没有问题，我肯定不会否认你，我不会不认你。可是时间后来怎么样，他就不认主。他怎么回来？耶稣向他显现，对吗？向他显现。所以我要问一下，就是说每个人有他倒的原因，有他起来的原因。你看这四个人，很简单讲一讲这几个人，你发现共通点是什么？共通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共同点是什么？不用担心，你们讲。
其实是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就是告诉神自己的软弱在哪。就说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就是说人的跌倒的时候真的是靠神，就神啊，在神的带领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软弱。
行，其实你有，如果你听了有两件事情，就是神与自己，这个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能重新得力，一定要从神来重新得力，一定要看见我自己才能重新得力。所以两方面是很重要的，从明白到回转。那好像刚才讲的我的例子，我以前不明白，所以我怎么回转呢？我觉得我不需要回转，我回转什么？我没错。你知道一个人体会自己的错是何等的难呢？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所以这个回转，这个明白是很重要，明白才能回转嘛。所以他们都遇见神，我跟你说，神会透过环境，神会透过人，神会透过他的话，神会透过里面内心的感动，神会透过很多不同的事情，让你明白一件事情，让你看见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下面呢，我就再讲了一下，就是说你要听，你要想，你要感。所以很多人，我提醒一下，就是说不要随意让一些事情就这样过去。有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我们要，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安静的时间是很重要。我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我很喜欢做运动的时候，我很喜欢睡觉之前的时候，非常安静思考一下你过去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要听，要想，要感。你也明白一个人要体会他需要改的地方真的不容易，要一个人要改他所体会要改的地方更不容易。体会是一件事，感是另外一件事。我见过很多，包括我在内啊，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知道要改不容易。但昨天我做运动，我就听我自己上个礼拜所讲的道其中一篇，我听了听了听了，哎呀，我有一个口头语，你知道什么？你们明白吗？
就是这句话。
哇，我发觉到我非常体会，原来感是很难的。我今天有没有讲？
讲
了。所以呢，我真的，我呢，你明白，你听清楚哈。好，我要小心一点。这个没错，这个没错。从明白到回转，当你明白以后，我跟你说，当你明白以后，不要放，不要放。当你心中有不安，当你心中有感动，无论是人家讲的，无论是你自己听见的，你不要放，你放在心中。你像玛利亚，圣经记载了两次，有关耶稣，他说玛利亚放在心中，对吗？不要放，不要放。第一，你听见了放在心中，你要你什么？你要去想。第二，在你想的当中，你慢慢慢慢，这好像煮开水，有给他时间，慢慢他会开。一个人不，他听见了，他还要领会，领会以后呢，还要有行动，还要去改。所以，比方我自己做，我分享过很多遍了这个事情。我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 Tom 弟兄啊，几年前其实已经有牧师在劝我。就是王乃基牧师也好，其他牧师一直在劝我，徐弟兄你睡觉，你要睡觉。然后汤弟兄来了我们这个机构几年，他的，我不知道是他送给我们，还是他送一个华为的一个手腕啊，不是手表啊，就是他告诉你睡了多久，走了多少路这样子，你要看手机才知道的，那个健康手环这样子，他给我带了，带了以后觉得哎挺好的，他说你要看你睡了多久啊，走路走了多少啊这样子。后来我就换了一个这个，所以我现在每天我都在看，我睡有时候醒过来我就看一看，哎，够了没有？没够就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再睡。我在看我睡了多久。
那
有，你没有我的，你有的是你的，不是我的。昨天我只睡了6小时11分钟，可是可能一定要超过6小时，也是我的规定。所以当我起来看一看，哎，时间还没到，就闭着眼睛。安静，然后有时候会再睡，无论要看到这里超过6小时，可是不能太紧张啊，5秒钟看一看，那你肯定不能睡。所以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慢慢，我就要去改。你要提醒我自己要睡，你要睡，你要睡，你要睡。那我发现过了几年以后，我觉得挺好的，对我来讲非常好，非常。所以你要听，当你心中为一个事情听见的时候，你不平安，你不让它过去，你不用它过去，好好去思考。是你找人讨论一下，谈谈。啊，最近我感觉这样子，你觉得是这样子？你不要怕。起初发觉，我跟你说，每一次我发觉我不对的地方，都是心中不舒服，然后里面一大堆的理由出来。啊，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错，我当然有错。一大堆这样，你先给你自己一点时间，让它慢慢过，慢慢过。你想，想好你要改。那这里呢，听是很重要。你是要让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里面呢，有些字重复的出现。这里讲到，比方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吗？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你应当听听听。我跟你说哈，有人愿意讲不简单，你能听得见，你要听的也不简单，所以不要让他轻易的过去。我差一点说明白吗？听见吗？改一改。很多时候真的，很多人不一定跟你讲的，看见不一定讲的。有人出口了，两个原因：他爱你，第二他恨你，他忍不住了，没办法，受够了，我要告诉你，你最讨厌的，对吗？所以两个不同的原因，无论怎么样。你听得见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宝贝。我不知道最近你听见什么，人家跟你一些劝告也好，提醒也好，你不要听了就睡，难受不舒服，哎，不要这个，把它放，不听，忘，不要，要听，听，听了以后你要去思考。那这里还有启示录，还有两个字，第一是回想，然后是悔改。第二章第5节16节讲了，你要应当回想。你哪里坠落的，你哪里跌倒的，你要悔改，行什么？起初所行，这是重新得力，回到原状嘛。你若不悔改呢，你就要后悔了。你当悔改，若不悔改，你怎么样？你有什么后果？又讲了，悔改，悔改，对吗？你再看最后还有，你要回想，你要悔改，你要悔改。 有八个字我常讲的，人不要天天认错，永不改过。你说好了，错了，对不起。好了好了，错了，对不起，好了吗？还是不敢。有用吗？没用的。天天认错永不改过，这个没用的。你要回想你错在什么地方，你就改吧。有时候我说一个人，你在试一件事情，试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果效，那改一改吧，对吗？我这个礼拜天这个教会讲到，我就会讲这个例子嘛。叫我儿子起来，怎么叫他都不起来，真的，我没用的，打电话给他，发微信给他，没用的，心大声的叫下来，他就是不下来，怎么样？有一次我就问他，到底有没有听见？他说听见啊，这个有回应，人就没下来。好多好多天这样事，上课要送他吗？也要送妹妹吗？那你知道他也知道吗？然后我太太说，既然你叫了那么多天都不行了，你就不叫吧。我说不叫怎么行啊？他说你试试看吧。然后过了一天我真的不叫，他下来。我就问我儿子，你为什么下来？爸，因为没有听见你叫啊，我以为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上来看看爸还在吗。以后他就下来了。很多时候你回想嘛，这个事情做了那么久都没果效，这个事情没改变，这个关系没改好，换一个方法。回想以后你怎么样？悔改嘛。悔改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内心的感觉认同，一个是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人就要这样子，怎么可以重新得力？好好去听。你看你看，彼得也好，以利亚也好，摩西也好，约瑟也好，你如果你没有与主相遇，你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没有体会，你不会赶过来。约瑟呢，如果他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如果他没有看见他的兄弟，没有看见他爸爸，我可能他一生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遗憾，心中只是一根刺在里面。可是你看见他完全改了，完全改了。你知道约瑟的一生啊，不但很多梦，他也流了很多泪，对吗？这个泪我跟你说哈，真的是很感动的泪。因为他与兄弟在他的弟兄兄弟在见面的时候，基本来讲他是与他们和好了，虽然他们还是很多的怀疑，可他这个担子，这个重担，这个过去的事情放下来了。已经你看多好的解脱。所以当他看见明白这是神的意思，我能放，我能放。所以听回想悔改是很重要的，听想改是很重要的。我就尝试现在开始到今天结束，不要再问你明白吗？试试看，你没有第一步，没有第二步。知道错，这个不是改过，知道错只是知道而已，改了以后才是改啊。所以我再讲一遍，你现在的生命当中什么地方你需要重新再来？可能有些地方你都知道，你都听过，你都知道，你都听见了。我劝你好好去想一想，你要想一想我怎么去改过来，我怎么去改过来。真的，我以前讲过我不知道了，以前我常有个小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常常有的，现在没有了。今天还有吗？哪里有？是你看错了，我不听。很多吗？没有那么厉害吗？一次的算不得什么。你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有个牧师常劝我，以前的主牧师常劝我，徐弟兄，看你讲到常常这样子，常常这样子，也是这样子，让人家听到的不捐信嘛。他说很便宜，几块钱买一个那个叫什么都忘了，那个叫对那叫。买那个叫你查一点点，这样你查一点点，这样子那就行了嘛，那么简单。其实我改了，我真的改了。所以有时候看见一次两次很少，你想好多次，好多次。
啊？
是吗？我不是，我不是没有信心，没习惯。哇，他说我承受，有那么大的影响。无论怎么讲，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听见以后， 你要重新得力，你要改过来，你先听见你什么地方需要，你要你去回想，你要体会，然后你有行动来改变，这个才对。人要听，要想，你要行，你才可以改过来，你才可以改过来。